方法之五啊，就是正确看待成绩的起伏。一个学生哈，上中学这几年，上小学这几年，我们做的卷子啊，可以说一定是远远超过我们的身高的。但是我们上学期间经历的这种大大小小几百次的考试，其实与高考结果毫不相干。你说我高一哪一次能考好了？高考一定能考好吗？我高三哪一次考差了？高考一定考差了吗？其实它毫不相干。既然是毫不相干，我们为什么为了某一次考试，因为没考好而纠结万分，甚至是显得很痛苦、很焦虑、缺少自信呢？天若有幸天亦老，人间正道是沧桑。自古雄才多磨难，纨绔子弟稍为难。不受一番风霜苦，难得梅花放清香。所以一个人他成长的过程，他就是不断经历挫折、经历打击、经历失败，然后从失败中奋起，愈挫愈勇、愈挫愈奋的过程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们追求一个完美的结果，但绝不是追求完美的过程。潮起潮落，兜转星移，这是大自然的规律。每一个学生成长的过程啊，都是波浪起伏的。也许正是因为这个过程的跌宕起伏，才有可能造就一个完美的结果。既然这样，同学们想想啊，中间某一次考试考好了，兴奋的不得了，觉得我是个登峰造极了。你这次考好，高考一定能考好，你自己信吗？哪一次考差了，就觉得山穷水尽了，塌了天一样，然后难受的不得了，让自己开始怀疑人生。你说是你这不自作多情吗？他与高考一毛钱的关系都没有，你把自己折磨成这个样干啥呢？叫我说，只要不是高考，不是中考，所有的考试它只有四个目的。第一个目的呢，考试是最好的学习，是吧？大家有没有体会？因为要考试了，我们就紧张，就兴奋，这一紧张一兴奋，学习效率不就高了吗？所以这个考试啊，是有效促进学习的一个很好的手段。同学们想一想，我们上高三了，这一年一次也不考，你自己心里都没底儿，是不是？你也不知道学的怎么样，那么这种学习就相对就很盲目了。但是正是因为不断的有考试，让你不断的紧张，那么一紧张这个效率就高了。所以考试是有效促进学习的一个手段，这是考试的第一个目的。考试的第二个目的，考试是最好的插入补缺。平常都学了，也不知道学的怎么样，很多问题也不知道潜藏在哪儿，通过考试让这些潜藏的问题啊更多的暴露出来，然后抓住考试后的关键时刻把这些问题彻底消灭。你看这次考试是不是就达到目的了？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我要是某一次考试考差了，你担心什么？什么叫考差？不该暴露的问题都暴露出来了，这叫考差。那又不影响前途，又不影响命运，那你说这次考差它不是个好事吗？所以你如果自我从这种失败中举拔出来，你是不是就沉淀了一份巨大的正能量？那么这次失败就沉淀了一份更大的成功的可能。所以这次考试它就达到效果了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考试是最好的插入补缺。考试的第三个目的啊，是对自己最近这一阶段学习状态的一次最佳反馈。我现在很多同学没考好，拿着卷子哭哭啼啼来找我说，王老师，我这次没考好，你帮帮我分析分析。我一般遇到这种事我怎么引导学生？我说，你好好分析一下，是不是因为这一个阶段你一直学得很投入、很专注，方法也很对路，唯独这次考试的时候鬼使神差，失常发挥，是这样吗？经过分析发现，几乎所有的学生都不是这次没考好， 而是这一阶段过程出问题了。你没有一个严谨的过程，怎么可能有一个完美的结果呢？所以现在很多孩子找到我说，王老师，我平常小考还行，我一到了大考就不行了，请问我该咋办？我说你别欺骗自己，那说明你小考就不行，小考还行，一到了大考就不行了。我没教过这样的学生，那一定是你小考也不行。所以这次没考好，不是这次没考好，是这个过程出问题了，那也是正常的。但通过这次没考好，让我们及时的觉醒，回过头来好好分析一下，我这次是不是因为基本技能，你看我为什么瞪着眼把做会做的题目做错呢？是不是我这一阶段光去注重思路不注重结果了？是不是我最近这一阶段学习效率有点下降了？是不是这一阶段我不注重基础了？你经过分析一定能找出原因来的，采取措施，及时调整，及时改正，你以后是吧，问题暴露了，重点突出了，方向明确了，那你这那以后的学习不就效率高了吗？所以考试的第三个目的啊，考试是对自己最近这一阶段学习状态的一次最佳反馈。考试的第四个目的啊，考试是对自己心理素质的一次最佳磨练。现在高考不光考知识，更重要的是考心态，考命运。平常学得很好的学生，到了高考经常出现是吧，大幅下滑，出现崩盘的现象。一些平常的学习成绩不是很突出的孩子，经常的出现高考逆势翻盘，就冲出一大批黑马。所以我带高三这么多年哈，我发现中学阶段成绩变化最大的那一次，成绩波动最大的那一次，恰好对口高考的那一次。就高考呢，它更多的是考的是一种心态，考知识是次要的，那可是这个顽强的心态靠什么来训练？不就是靠平常的失败来训练的。所以跟同学们讲，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会出现意外的。那出现意外咋办？有些人出现意外了，半路不考了，经常遇到这样的事儿。我那年我代考，在学校门口考完语文，那一个孩子就那死活就不考了，坚决不考了。我在旁边听啊，那个打麻的就在那几乎是跪下求着孩子，说孩子是吧，你这只是这一场没考好，那你后边还有三场，你后边那三场只要能超水平发挥，你不今年照样超水平发挥吗？你何必因为这一次失败就放弃了呢？那他就坚决放弃，坚决不考了。所以那么多人劝他劝不过来，你看这种意志力。那有些人半路遇到挫折都跳楼了，去年你看考完数学就一个考生，那感觉考得不好，那直接从楼上跳下来了。那高考还没结束，他先把自己给了却了。所以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会遇到意外的。那些笑到最后的不是没有遇到意外的人，而是遇到意外时能用顽强的心态积极应对的人。这个顽强的心态靠什么来训练呢？就靠平常的打击、失败、挫折来训练。所以我的学生哈，从来不害怕考试，考好了高高兴兴是吧，那考好了为我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巨大的成绩，当然高高兴兴了，那应该是很快乐的。考差了难受，你找个枪杆了去给我哭一顿，他难受的肯定他憋在心里不行啊，找个枪杆了去哭一顿啊，别让别人看着，鼓提提让这个来同情你，那个来安慰你。我的学生不能活得这么窝囊，但当你擦干眼泪回过头来，便是一个猛虎下山，你又告诫自己，我的机会来了，是吧？所谓这次考察，就是不该暴露的问题，都暴露出来，这叫考察。我抓住考试后的关键时刻，把这些问题彻底消灭。这次失败注定下一次的成功，难道这次失败不重要吗？如果你自己从这种失败中举拔出来的时候，你便沉淀了一份巨大的正能量。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大家要正确看待成绩的起伏。正常的心态应该是什么呢？应该是考前认真准备，考试的时候放弃目标，考后认真总结反思。 但是现在很多孩子啊，就考前稀里糊涂，考试的时候豪情万丈，他考后呢一落千丈，他考一次基本上半条命就没了。所以这样两三次考试下来，就一点斗志一点自信都没了。所以这个考试是个双刃剑，这是考试的第四个目的。我觉得大家要充分利用好这个考试的结果很重要哈。我在人大附中期间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哈，我当班主任呢，我好挑起同学之间的竞争啊，那种友好竞争啊是必须的，而且竞争容易促进同学的感情，竞争共同提升学生的成绩。结果这有两个学生呢，反正都很优秀。结果有一次啊，这一个姓张的这个张同学，一个姓庞的同学哈，他这次没考好，我这不就跟他聊了聊，缓过劲了，我就问他，我说你下一次目标是什么？他说我下一次要考成前十名。我说别那么抽象哈，我说这样行不行？你看咱们班那个张同学，我怎么看着他挺骄傲的，他挺狂妄的，你看出来没有？他是，我说你下一步敢不敢当着全体同学的面表态，把他超过了他？我说我敢。我说你敢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向他挑战吗？我敢。我说好，看你的啊。结果这次考试总结中，我轻描淡写的哈，一边总结，我就说每一个人是吧，下一步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。随便问来，我就问那个姓庞的同学，下一次你的目标是什么？那个姓庞的同学站起来，我下一次我的目标一定要把那个姓张的同学干掉他。哦，他这一讲，那个姓张的同学一次站起来了，你敢把我干掉？好，看看咱俩人谁厉害。俩人哈，当着全体同学的面就端起拳头来，我们俩人也杠杠劲儿，到底看看谁行。结果这可热闹了，那个姓庞的同学考好了，就来到姓张的同学面前，哥们儿服气了吧？还有什么说的吧？结果下一次姓张的同学考好了，来到庞同学面前，哥们儿还有什么可说的？服气了吧？那个姓庞的同学，我一定要咬牙，下一次追上你。结果呢，后来这两个同学双双考上了清华大学，所以他们最后在我这个书里边哈，那个姓张的同学他写了一篇文章，叫《感谢考试》。原以为哈，高三这一年会很痛苦，很漫长，但是我有一个竞争对手。我每次考好了，我就具备了向他炫耀的资本，我就特别乐呵。我每次考差了，我那个对手呢就来向我炫耀，我就特别的郁闷，就想着发誓下一次一定要考好。结果每周一次的考试让我的一直充满着激情，不断的考试使我们之间的竞争啊越来越激烈，不断的考试使我们在竞争中双双得到了提升，我们成了一生的永远感激的好兄弟。这个正是因为高三这种频繁的考试，使我们两个人双双超水平发挥，都考进了清华大学。所以同学们要是恰当的利用好这个考试的结果，在班里哈都有几个竞争对手，大家相互竞争，相互促进，不仅促进共同的学习，还能让同学的友谊得到更大的升华。